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二课。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收到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的讲义呢，请赶快致信给良友圣经学院，写信署名给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如果您有对课程的疑问，或者是对这个事工你有什么经验想要与我们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盼望接到您的来信。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祈求恩典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你的爱，为着你的救赎，为着你奇妙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当我们要来服侍一群你所爱的青少年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有开放的心，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特殊性，也能够完全的接纳他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自己首先服服下来，像孩子一样。求主也让我们在建立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目的是为了要建造他们，建造这一群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你国度的精兵。求主让我们这门课程不仅仅是使教会受益，更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得到益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无知的。求主用你自己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使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同得造就。求主你亲自的围绕桌子，掰饼分粮食喂养我们，使我们今天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感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上次课程当中呢，真儿已经特别的提醒大家，首先要为青少年下一个定义，也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服侍的这个群体，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特殊的年龄段的孩子。我们在这里指的青少年呢，大约是11、12岁到15、16岁之间的，正属于青春期的孩子们。那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呢，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群，因为他们的年龄呢不大不小，他们的身体正在发育，也是不大不小，而他们的心智呢也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以至于他们呢身处一种尴尬的环境当中，在各样尴尬的关系里面挣扎，想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无论是服侍青少年的人，还是与青少年一同相处的人呢，都会觉得他们难以捉摸，难以控制。大家都不会否认，青少年事工的确是一个又大又难的课题。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正在经历一些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欣赏、接纳这群特殊的群体，我们就必须化身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其实真儿觉得，在其他任何一个年龄的团体当中去服侍呢，都不需要这样完全的认同。而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讲，我们就需要完全的认同并且接纳他们。比如说，我们知道自己绝不可能再去经验那种儿童时期，但是呢，我们却乐意用一种欣赏、教育、支持，并且是喜乐的态度来对待儿童。我们呢，也非常喜欢和青年人有成人的对话，虽然我们仍然必须去体谅他们，去了解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心智， 因为知道他们的心智才刚萌发。但比起几年前，他们的的确确是要讲理的多了。可是青少年呢，就不那么容易处理了。青少年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成人所面对的一切的情感。他们会恐惧，他们会焦虑，他们会害怕，他们会寂寞，他们会仇恨，他们也喜爱，他们也欢乐，但是他们也沮丧。然而，在充满这些各样的情感的同时呢，他们又没有成人的那种能力和能耐来正视、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样一个敏感的年龄段呢，是需要所有服侍他们的人存着一颗敏感的心，存着一颗同情的心来对待的。成人知道这种痛苦的可怕，所以呢，他们不愿意进入到一个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痛苦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好多的人就逃避或者是拒绝青少年。也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好像中国的一首诗歌所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这种不识愁滋味却又愁上加愁的这种愁苦，所以呢，很难再把自己融入到他们的那种愁苦的环境当中。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化身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我们不去了解那份愁苦，那份特别的复杂的变化和情感，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和他们建立真正的沟通和友谊，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到他们，真正的建立到他们的生命。您可能曾经听过服侍青少年的大人们这样说过，哎呀，服侍青少年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必太理会他们，稍微照顾一下就可以了，让他们有事做，让他们有足够的活动，等到这个尴尬的阶段过去呢，这个时候的工作才有意义。真儿对这样的说法的的确确是不以为然。其实呢，这个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过的，有一条公路的尽头呢，正是面临着一个悬崖，那么在数百英尺底下呢，全都是乱石嶙峋。不知道为什么呢，驾车者呢常常会冲过尽头，跌入到深渊的岩石当中去。这件事呢，很久都没有人去过问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呢，有一群专家来到现场，就讨论说：“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车祸会发生？”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呢，他们就决定说，好的，我们有办法了，我们打算在悬崖的底下呢，新建一所旧伤医院。你想想看，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悬崖底下，而是在上头。如何设法防止人们跌落深渊才是问题的所在。而我们认为呢，而这群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正是站在悬崖上端的这一群人。如果我们不去理会他们，等到他们出了事才去解决的话呢，就已经为时已晚了。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悬崖底下新建一所医院就可以解决车祸的问题。我们唯一的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入到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去，了解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面对的变化，完全的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面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想要传福音给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去了解到底他们正在经历什么。真儿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呢，听过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其实用这首歌词来形容青少年的世界呢，真的是非常的贴切。青少年所面对的外面的世界的确是很精彩，千变万化，而青少年自己本身的世界呢，却又显得十分的孤独和无奈。由于现今这个世代呢，被后现代主义完全的渗透了，后现代主义提倡信仰包容， 也就是说，没有黑白分明的真理，不需要依靠真理而活，凭着感觉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且呢，自我得到极度的膨胀，强调自我个人的追求，个人的享受，强调个人的成就。那么在青少年的生命当中呢，他们本身正在经历一段自我中心的这个阶段，再加上外面的世界所带给他们的这种鼓吹自我的一种膨胀呢，使他们更加的困惑，更加的被捆绑，走不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来。加上没有对真理追求的渴望啊，他们觉得黑也不是黑了，白也不是白了，总有灰色地带，使他们可以完全的解释他们奇怪的行为。还有呢，后现代主义是非常的强调感觉的，这也是为什么兴起了各种新兴的宗教，甚至是异端邪说，帮助人凭着自我的感觉去领悟这个宇宙间的灵气啊。青少年呢，也被这样的一种环境和气氛包围着，使他们分不清楚方向，非常的迷茫，非常的疑惑。看起来好像选择很多，但是却没有一条选择能够真正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这就是青少年所面对的外面的世界。还有呢，好多的青少年出自于破碎的家庭，现今的婚姻关系已经不再稳定了，好多的孩子生活在单亲的家庭、重婚的家庭等等一些扭曲的不健全的婚姻关系，导致孩子们对真爱、对爱的那种安全感、对永恒的约定都开始失去信任，他们极度的不安全，极度的孤独。尤其是在父母亲离异的这样的家庭里面成长的青少年呢，他们更加的渴望有成人的指引，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指引的话呢，他们就借助于传媒，借助于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切的信息，来帮助他们自己逃脱他们正在面临的成长的痛苦和困惑。因此呢，现今这个信息时代，电脑网络呢，就成为孩子们的一个网罗。可以这样说，网络呢就好像一张大网一样的，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的，把我们的青少年牢牢的粘附在上面。好多的孩子花许许多多的时间在网络上，而大部分孩子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呢，并没有带给他们身心灵任何的益处。无论是他们所看的信息，所得到的知识，还是他们所花费的那些无意的，无论是聊天也好，是游戏也好，还是一些浪费他们生命资财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所不能摆脱的一个使他们成瘾、成癖，甚至是夺去他们的健康，夺去他们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发展，以及他们身心灵发育的时间空间，这样的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电脑网络已经成为了生命的网罗。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辖制呢？请注意啊，正儿在这里并不是批判电脑网络不好，因为正如金钱一样的，电脑网络可以来成就人，也可以来败坏人。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正常的使用电脑网络，去健康的使用电脑网络。而这也是青少年事工负责同工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呢，是单单属于中国教会的，就是好多的青少年呢都是独生子女。大家要知道，本身青春期呢就是一个孤独的时期，而独生子女呢更加的面对他们孤独的自我。从小到大，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到了这一个特殊的阶段呢，更加的自我膨胀。 他们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如何谦让，如何尊重。很多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正常的与人去沟通。因此相信在中国教会建立青少年事工呢，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帮助这群独生子女的孩子们，他们能够融入到基督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建立与其他人的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这个世代呢，是一个崇尚时尚、强调享受的世代。好多的青年孩子呢，他们非常的崇拜那些歌星啊、影星啊，把他们树为是生命当中的榜样和偶像。很多的孩子呢，看到什么新潮就去跟随这个潮流，而这些的时尚呢，并不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满足，因此他们也是善变的。所以综合刚刚珍儿分享的这么多的变化啊，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渗透，还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所身处的家庭婚姻关系的不再稳定，或者是他们沉迷于电脑网络，或者由于他们是独生子女，非常的孤独自我，还是由于现在的时尚让他们追求，却又非常的得不到满足。面对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呢，导致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常常觉得孤独、无奈、无助、不安全。因此呢，青少年孩子内心的世界呢，的的确确是很无奈、很无奈的。他们不仅仅需要面对世界的外面的变化，也要面对他们自己身心灵的突发的巨变。很多的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当中呢，迷失方向，走错路，往往是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生存的稳定的环境，他们的家不稳定，而教会又没有提供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们一种安全的成长的环境。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教会当中留住青少年孩子们，想要吸引青少年孩子们，我们就必须提供给他们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个提供真诚友谊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孩子们才能够打开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勇敢的去面对这么多的千变万化。由于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神所造的非常独特的个体，每一个青少年呢，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同时呢，由于他们受不到成人的重视，他们又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所以你会发现，往往这段时期的孩子呢，情绪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他们比较容易被人忽略。无论是在教会、社会还是家庭当中呢，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呢，由于不大不小，所以呢，他们往往不能找到自己一个适当的、恰当的位置来表达自己。很多时候，大人就会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忽略他们的存在。而教会呢，也往往正是因为不能够正视他们的独特性呢，没有预备好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环境给他们。就像珍儿提到过的，好多教会呢根本没有青少年事工，笼统的把所有的孩子都放在一起，12岁到20岁全部放在一个团契当中。当然很多的教会负责同工也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其实呢，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想很多时候是由于大家不愿意去与这群非常难缠的孩子们接触，因此呢，好多的工人宁肯去带崇拜、带查经啊，带领长青团契，甚至是儿童主日学啊，无论是什么样其他的事工都好说，只要不与青少年打交道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一群年龄层的孩子，实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独特，他们各个的发育的阶段都不同，有些孩子呢发育的早，有些孩子呢发育的晚。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尤其是男孩子呢，他们的非常非常的自卑，如果他们发育的晚的，他们会 觉得自己矮小，身材不够高大，那么他们更加的孤僻，躲在一隅，不愿意与人接触。所以您需要了解，在教会当中每一个青少年，他们的独特性在哪里，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因此青少年事工呢，一定是一个根据需要而存在的事工。就好像前段时间真儿的教会呢，有一位青少年他离家出走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爸爸妈妈那么爱你，教会的长职同工那么的关心你。而这个孩子的答案呢，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也非常非常的自责。他说，因为你们要给我的并不是我所需要的。是的，很多时候教会也好，父母亲也好，给青少年孩子呢，通常是一厢情愿，我们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而把我们觉得对他们好的强加在他们身上，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接纳，也无所适从，他们只能采取逃避或者是反叛的方式。青少年事工想要成功，就一定要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做一些安排和调整。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伸出援手，并且把他们带到那位真正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需要的主基督耶稣那里。只有这个样子，他们才能够亲身经历神的真实、神的可靠、神的信实。也只有这样，他们一生才能够不再偏离正道，才能够走在神的恩典当中。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处于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时期。您可能没有办法预测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定型，对一切呢，都存着开放的态度，任何的改变都有可能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而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孩子是非常需要成年人的重视的。神看重他们每一位，撒旦也非常的看重。他们很容易受骗，很容易成为毒贩啊、摇滚乐啊，还有许许多多不好的物品销售的对象。这些人因着撒旦来攻击他们，使他们企图想要得着青少年的灵魂。教会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我们怎么可以把这群孩子交给那黑暗的势力呢？而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建立真正的好的价值观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影响他们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在任何一个教会当中，想要有好的青少年事工，我们必须要重视孩子们的需要，去把他们的需要放在首位去考虑，并且呢，尽量的去影响他们，去帮助他们做决定。因为在这个时期，虽然他们很容易塑造偶像作为自己追求的这个方向，可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所塑造的偶像呢，并非是持续不变的、很忠实的去敬拜的。他们是处于一种尝试的阶段，所以他们所做的假设、结论和决定呢，通常是短暂而且是易变的。因此呢，这就代表着教会和父母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可以帮助他们做一生的决定和承诺，并且帮助他们持续不变的去跟进他们所做的决定和承诺。在上次的节目里面呢，正儿已经跟您分享了，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是一个做决定的阶段，虽然他们的决定有可能不是长久的，可是只要我们认真的帮助他们，那么这些决定呢，就会成为他们生命的转捩点。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真理的指引，他们就有可能会落入到黑暗的辖制里面去。如果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一些的真理的指引，他们很有可能就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在教会服侍青少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更加的需要坚定不移， 更加的需要不妥协，更加的需要清楚明白诚实的答案。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清楚知道的答案毫不妥协地放在他们的面前，无论是对婚姻的，对两性关系的，对前途的，对救恩的，对真理的，对许多问题的许多的看法，我们都需要一一的清楚的教导给他们，以至于当这群孩子成长回头去一看的时候，发现哦，感谢主啊，因为在他们最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身边有援助的手，他们身边有关爱他们的人群来支持他们，来保护他们，来喂养他们。但愿收音机前的您和真儿都能够成为这一群人当中的一位，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一生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里所做的工作。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想要分享，都请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期待读到您的分享。那从下一次课程开始呢，正儿就会跟您详细的来分享青少年各方面的发育是怎样的。我们在下次课程会来了解青少年的生理的发育带给他们的一些冲击和改变是什么，这也会帮助所有的青少年辅导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有正常，有适当，有健康的回应。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愿神赐福给您。